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如果过去的这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全家人和正儿一起都在做这个家庭门训七步走的话呢，今天小朋友们已经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9天了。我们学习关于教会集体生活的真理，也特别的期待小朋友们从小就特别的热爱融入于神的家中。教会的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千万别觉得只要有自己的快乐的家庭生活，有我们学校的一起成长的同学，或者呢在我的邻居当中我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小孩，那就够了。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只有神的家会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而也只有神的家可以操练我们真正过敬虔有爱圣洁的生活。所以啊，绝对不能够脱离神的家，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还有大人都可以扎实的把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自己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与教会生活相连。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7篇，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耶利米书的第49章，还有希伯来书的第4章1-13节。而且今天呢，我们就要背诵希伯来书第4章12-13节，因为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深爱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也因此呢，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根本不用担心有任何事情主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你爱神的话语吗？你爱研读神的真理吗？你知道你的教会生活就是帮助你从小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吗？好，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经文来仔细的思想，为什么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务必竭力进入安息，而竭力本身不是一个很用力很努力的意思吗？和安息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真儿进入录音室正打算开始录音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严恩叔叔他和太太发来的一个短信。如果大家听真爱住我家或者是天路南行客，就知道严恩叔叔和心远叔叔是天路南行客的主持人，专门主持一档适合于爸爸们 弟兄们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是小弟兄，而且你已经进入青春期了，真儿也鼓励你可以去听一听《天路难行客》。啊，话又说回来了，收到他们的短信啊，让真儿心里一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搬家到中东地区，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好多好多适应的困难，终于消停了不到一个礼拜。哎，我刚刚收到短信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老四宝贝的莎莎，他居然在超市里面撞到了一个购物车，结果又有一颗牙齿连根就掉了。这宝贝啊，两三岁的年纪可已经掉了两颗牙了，每一次啊都是流很多的血，伤心极了，让父母亲也心疼极了。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刚刚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全家人并没有教会在旁边作为支持，所以真儿心里面一揪啊，就立刻放下一切的工作，迫切为他们祷告。而就在这一刻，正儿想到了很多很多我的小时候，还有我孩子们小时候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看起来的事故，看起来无法控制的一些苦难和挑战。一下这个的耳膜戳破了，进了急诊室，一下那个的手臂骨折了，进了急诊室，一下这个宝贝的手又被烫了个大泡进急救室，一下另外一个又因为突发的高烧腹泻进了急救室。总之啊，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真儿是隔三差五都要去急救中心，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换作是我们父母亲自己生病，我们还没有那么的着急和恐慌，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可想而知做父母亲的有多么的焦虑，多么的心疼，多么的自责，也是多么的痛苦和难受。如果要用一些形容词形容小 baby 从小成长在家庭的环境当中带给家带给父母亲的冲击和生命当中的色彩，那绝对不会与安息这两个字有关，对吧？因为我们都是热闹的，都是精彩的，都是刺激的，都是抓狂的，都是崩溃的，但也都是喜乐的。总之，你很少会把一个充满小孩的家庭，或者我们童年成长的过程，用安息这两个字来形容，对吧？不过，亲爱的小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些突如其来的挑战、痛苦、伤害，不论是疾病带来的，或者是一些事故带来的，或者因为你的顽皮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和挑战，你还记不记得当你的妈妈用她温暖的膀臂把你抱在她的怀中去安慰你，用她的亲吻宝宝和她温柔的言语让你安静下来，你有这样的印象吗？还是说，哎呦，每一次我一跌倒，妈妈就说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又跌倒了？当然不排除有这样因为妈妈太心痛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而做出来的另外一个极端的反应，但是真儿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妈妈看到自己受伤的孩子都是心痛难忍的，都是巴不得自己替孩子受伤受罪受痛流泪的。我记得我的孩子们，他们哪里痛了，哪里跌倒受伤了流血了，他们总会跑到我的面前，让妈妈用那神奇的么么哒，一下子就感觉到缓解了很多很多。虽然我们长大之后都会知道说啊，这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可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真正的安息不是外在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拥有的，真正的安息真的就是因为心里面被爱、被宝宝、被安慰、被接纳、被鼓励、被一种同在的恩典所充满、所浇灌的时候，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息的力量，一种因为安全感、因为被爱所带来的平静和安稳。亲爱的小朋友，你拥有这样的安息吗？ 哪怕外面的风浪很大，你现在身上正有某个部位是受伤的、流血的，嗷嗷待哺的这种有饥饿、有伤痛、又疲倦的状况。可是只要你一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到爱你的父母亲面前，你就感觉到很安心，你就感觉到很安全，你就感觉到很平安。这是神在他的应许当中所承诺给我们的。耶稣说，你们世界上会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安息，是世人不能夺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夺走因着我与你们同在而带给你们的安息。今天因为小莎莎她的牙磕掉了，虽然珍儿在万里之外为她祷告的时候，珍儿一样的隔空发送了许多的抱抱、许多的么么哒给亲爱的小莎莎还有她的妈妈，他们都是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每当我们感受到孤单、恐惧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发送信息给爱我们的神的家中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寻求帮助、寻求带导、寻求安慰。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肢体的互动。正因如此，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会隔断的安息，从主那里自上而下的浇灌，也是从教会神的家的这个水平层面来四面八方的涌入。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解神的真理，活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而竭力的进入，就是让我们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凭着信心活在神的安息里面。经文当中说努力进入安息，其实它是告诉我们是持续不断的在赛场上奔跑一样的，不要放弃的持续努力的追求在主的同在中的这个安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神的家就是一个安息之所吗？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其他人在患难当中的一个激励、安慰和恩典的来源。而同时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独自去承受。神的家是为我们敞开的，让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竭力追求进入到神话语所带给我们、神的同在所带给我们的任何人事物都夺不走的安息之中。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珍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讨妻子喜悦好呢，还是讨神喜悦好呢？我是林珍儿。
我是严恩。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太火热了，太多的弟兄姐妹都来问过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看看严恩弟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讨好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讨好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命当中的一个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呢是舍己，是牺牲，是无私，是奉献哈，不是为了要能够让我们自己做 whatever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定义一下这个讨好，我们也同时很公平的去想一下这个讨好的另外一个负面的意义，就是真的和爱冲突的时候，这个讨好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冲突，或者是获得妻子的认可，或者是逃避一些 正确的这种沟通的话，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好比当我们接到一些听众来信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听众会说啊，我的配偶他现在呢炒股，他把家里好多的钱拿去炒股了，所以我现在呢就没有钱奉献了。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要跟他纠结挣扎这个呢，他就会跟我生气，所以我为了不要让他生气呢，是不是我现在暂时我就不去跟他讲这个要奉献，我是不是应该就跟他妥协？那严恩迪你是怎么看？
我想这个讨好呢，就牵扯到说是否违反圣经的原则。就像你讲到行事力的事情，讲到火炉没有关，我想圣经里面找不到说哦，根据十诫的第25条，香肠烤焦的时候是老公的错，对不对？并没有讲。但是你刚刚讲到说，当有人有第三者把炒股把金钱放在他的首位，或者是说有一些例子是譬如说先生或者太太就非常的爱慕虚荣，以至于说他对讨好的定义呢，就是要去很高级的餐厅，然后花很多的钱，或者是一定要去非常 fancy 的游轮，然后去坐上等的头等舱，那样才叫讨好。我觉得那样子讨好的定义呢，就不是人与人之间单单的爱，而是一定需要借由物质生活，借由情欲的方面才能够满足。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讨好呢，就不是那么的单纯，因为它是涉及到情欲，涉及到欲望，而不是单单的两个人依靠神彼此相爱的讨好。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所分享的这个具体的实例，因为的的确确在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非常的 tricky， 我们讲就是他有他的智慧，他也有他的边界，同时呢他也有大的方向，大的原则是不可撼动的。任何时候当我们的婚姻失去意向，哎，我们的婚姻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家庭和谐，我们两个不要生气，然后呢我们产生一个巧妙的平衡，这些都是人的说法。因为我们的婚姻的终极的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讨神喜悦，所以在这个大的方向下面其实很容易衡量，就是我现在本身一个月的薪水就已经很捉襟见肘了，刚刚好，但是呢我那太太天天都说我没出息，所以我为了要表达我对她爱呢，我就勒紧裤腰带存钱买包啊，因为包治百病嘛，买包，然后买到一个包呢，结果不小心买成了一个假包，或者是哦，不小心因为我为了省钱我去买了一个打折的包，反而没有得到太太的喜悦。哇，我觉得我好委屈啊，我这件事情上我做错了啥。我们也听到有这样的一种分享，那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你在讨好神的这个大的框架上面出现了一个本末倒置，你在没有荣耀神的这个大方向上面，你想要再去讨好妻子，那你就正好适得其反，因为满足妻子的要求，而非满足上帝的最高的一个使命，就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是为了荣耀他，而不是来满足世界上的这些欲望。严恩地提到了一个情欲，这个私欲哈，其实人的这个情欲和私欲不单单只是我们肉体的一个欲望，其实是有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包治百病这件事情其实涵盖了这几种，通通都有。因为现在这个世代世俗化的太厉害了，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的一种攀比心，如果不是攀比物质，就是攀比儿女，就是攀比吃喝。我们一看社交媒体上面的通通都是晒吃的、晒玩的、晒穿的、晒用的，越是这样呢带给人心一种不满足感，所以呢就让这个家庭产生了不必要的压力，就是到底我该怎么去讨好，我怎么讨好对方都不好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当这个负面的一种讨好的方式是与神的旨意去冲突的时候，这一刻我们要做出什么选择。好，那我知道马蒂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太太买包，对不对？你买包的时候你的太太也充满感恩的说，哇，真的感觉到了老公的爱了。但是我绝对相信你买的时候你是根据你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同时呢
可能又会因为你不给你自己买嘛，所以你要克扣自己去满足你自己的太太。你的这整个做决定的过程是怎样的？
我想上帝也不是说基督徒就要苦哈哈，对不对？我们出去约会就只能吃路边摊，然后只能拿一个塑胶袋把钱包放进去。我想在我们经济条件所可以承受呢，我想 it's okay， 我们偶尔去吃点好吃的，那偶尔买一个精致的包包，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可以享受的。但是重点是呢，它绝对不能够成为讨好太太唯一的途径，就是没有包没有高级餐厅就不叫讨好。但是我在结婚纪念日呢，也不是说每一次都一定会买包，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彼此的相处是那么的 typical， 就是一定要买包，一定要去高级餐厅，那其实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的创意嘛。所以我往往呢会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呢去挑一张卡片。那这张卡片呢，我绝对不会去挑一张卡片就是说，哦，我们结婚十年，祝我们结婚快乐。那我常常呢会买那种敬老卡，或者另外一个卡片呢是后面是一个马的屁股，因为我就觉得这样才有创意嘛。因为我所要表达的呢不是这个东西很贵，所以因为这个很贵所以我爱你，而是我用各式各样的创意呢来表达我对你的爱。
嗯，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好。哎，这也是给我们的丈夫们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视角，就是其实爱是很有创意的，而且呢对方需要的不是光光物质上的一种宠爱。因为如果你的妻子只喜欢你物质上的表达的话，她是需要成长的，她的生命太过世俗化，太被捆绑了，太狭隘了。那你作为丈夫带领她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属天的事情上面成长是有责任的。因此呢，我们持续不断的一个关系的互动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更讨神喜悦的人，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真儿又讲回自己哈，其实我结婚这20年来，我的先生呢其实给我买过几颗石头，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了哈，就是在求婚的戒指呢啊，他买了一颗大大的一颗石头。那个时候呢，他为了表达他的诚意，就是把他一个月两个月的生活费都投资进去了。但是之后呢，
陆家大哥感觉还是非常慷慨的，
他对我那真的是没话可说的。但是他对他自己，大家了解他的都知道，就是他可能十年穿一件衣服的这种状态。我呢却并不是一个物质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是没有概念的。因此我从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就告诉他，请不要给我买包，因为我根本不喜欢任何这些名牌包的设计。我更喜欢的就可能那种很
塑料袋
啊，塑料袋也就算了吧，我根本就不拿包好吗？我也是一个就是说一样东西会用到烂之后才会换的。但是呢这并没有拦阻他爱我，就是他用各种各样创意的方法。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结婚15年的时候，他送了我另外一颗有石头的戒指。那这颗有石头戒指拿来的时候，哇 ,guess what? 居然比我的手指头大一个号。所以呢他就要去换，结果大家知道他这个健忘症嘛，他就不知道他换到哪里去了。而我这个人呢，因为没有这种概念，所以我就把这事儿给忘记了。所以结婚15年的时候他买了那一颗石头的戒指，我就没有带到。结果到了20年的那一天，他终于又买了一颗有石头的，好像跟15年的那一颗差不多。然后呢戴到我手上，这一次 size 对了，因为他上次学乖了嘛，知道哦，原来老婆的手指没有加粗，所以还是同样的那一个尺码。那这次戴上来之后很有趣，当我去记录日记去想的时候，我说诶，我15年的那一颗石头的戒指哪儿去了？然后他在那
啊，其实他把它退了，20年再买。
最好笑的是他说我都不记得我自己退了没退啊。所以我说便宜你了，便宜你了，你看。所以就等于从结婚10年到20年，奖是买了两个，但我实际上只带了一个呀。所以老婆好养的时候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我要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你看如果我们特别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根本不缺乏这些东西来让彼此喜悦。因为 当我们已经有了那深厚的一个同工的同行的一种情谊，我们两个是一直以来是向着基督的标杆直奔的，那我们的这个关系的牢固就再也不需要透过其他东西来表达这种好像你非得为我做什么才能讨我的喜悦。因此今天我们再一次重复，就是当你讨好妻子这一个行为和心态与上帝那至高无比的荣耀去冲突的时候，那今天我们就需要悔改了，因为它一定是不诚信的一种行为，不敬虔的生活的方式，没有温柔的将你的妻子引导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做的是不合神心意的。因此呢，你们的整个婚姻会本末倒置，会陷到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当中。因此马太福音6:33提醒我们的就是，在凡事上面我们都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呢其他东西包括你妻子的喜悦，包括你的喜悦都要加给你们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里面当然就包括了你们婚姻的幸福啊，包括你们两个之间的同心合意啊，其实都是要放在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之下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因为这个话题很敏感，同时呢也是我们每天都需要面对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天天都会和严恩地来聊这个话题，我们现身说法。我是珍儿，
我是严恩，
我们下一期珍爱住我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